概六七年没有讲过道，所以我最初我年轻的时候看牧师讲道是穿着袍子，后来我自己讲道的时候是穿着西装，现在我穿成这样子，没有什么不恭敬的心，因为我一直身体不太好啊，就是我甚至怕自己跌倒。那如果跌倒的话，就没有办法照顾师母，所以我很谨慎。首先我要感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啊，一次讲道的机会，让我恢复一下，看我还能不能够讲道。这个题目呢是在大概好几个月前，我忘了，有一次我听到教会里面讲到君尊的祭司，不知道是牧师讲到的时候还是谁提到的。我觉得呢，我对这个题目呢并不熟悉，所以我去查考一下。那查考一下呢，我觉得呢我在里面可以得到许多的新的看法内容，然后可以鼓励弟兄姐妹。那么今天讲到呢在一开始呢我要提到的就是这个讲到一月七号洛杉矶发生的大火。1981年呢八月多七八月的时候呢我从台湾第一次坐飞机那是我头一次坐飞机。之前我坐过飞机，不过那是从台湾坐军机坐到金门去。然后呢我坐飞机呢从台北桃园，那时候是有没有桃园机场我忘了，然后飞来洛杉矶。到洛杉矶以后呢，每一件事情呢我都觉得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因为天气是非常的蓝天白云，没有任何的污染，然后到处是绿油油的草地，然后尤其是傍晚的时候从学校回家的时候，公车下了回家的那个站台以后呢，那个大街那个街上呢，每一户前面呢都是绿油油的草地，然后呢有灯光照射的前面的那些草啊树，非常的美丽。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蒙神祝福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离我不远的住的地方，有一位从前中国非常有名的小说家叫张爱玲，他就住在我们家的附近，就是那时候不知道。只是呢，这些东西呢，再讲一点，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呢，很快呢，我发现美国的生活费很高，我就到学校里面去找工作。那么学校呢就介绍我到一个老太太家去帮忙那个职位呢叫 houseman houseman， 那么其实呢就是给老太太呢打扫屋子，然后洗碗，然后呢可以换取一个礼拜好像是$40啊，然后吃还有住。那我住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一月七号开始烧火的那个地方，叫做 Pacific Palisade。如果你没有住过那里呢，你可能也不会念那个字，可能你念 Palisades 或 Sadis， 就是 Pacific Palisade。那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地方，许多从外地的人呢，到洛杉矶呢，会开车拿了一个寻找电影明星或者是运动明星的地图哈，然后一户一户他去瞻仰那些名人有钱人的住家。那么没想到我就在那里工作，然后呢我从老太太的那个餐厅里面呢一边洗碗呢一边看下去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个那个一个海岛叫什么岛，我想 Carolina Island， Carolina Island， 因为就是我们小时候看到一个电影明星叫 Natalie Wood， 纳丹丽华呢，在那里游泳过世的地方。那个时候他可能还活着，还很美丽。但是也就是说，我一边洗碗一边可以看到，而且可以看到呢，洛杉矶国际机场啊，飞机起降，所以你知道那是多棒的一个 view， 整个洛杉矶尽收眼下。 还有呢 Santa Monica 的海岸线，但是呢你就没有想到在那么贵然后那么这个有钱那么多有钱人居住的地方呢，我不知道那个老太太的房子烧毁没有，但是如果你现在去看的话， Pacific Palisades 一直到马里布的海边大部分的地区都烧毁，这是非常的可怕，非常的让我难过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了我的一生里面，我已经马上要71岁，我27岁来美国，我的生命里面的很多的极光片语就进入我的脑海，我在思想我这一生到底做了些什么，如果我见到神的时候我对得起神吗，我可以向神交代吗，或者神说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呢，或者他要责备我呢？因为尤其是我最近的时候常常是头昏的，在前几个礼拜我还自动的跑到，当然是自动去了这个 emergency room， 然后我看到师母没人照顾，我就把他交给我的邻居，然后我去自己坐 Uber 去。所以我必须要反省我这一生，让我知道我还有什么事情，如果今天我站在神的面前要死后且有审判，神会跟我讲些什么。因为我们一生的成败，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多么的物质上的成功，终于说你成功或不成功的是神上帝。这个是我的儿子在高中的时候，我天天带他上下学，有一次我就问我的儿子说，孩子啊，成功失败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你读一个最好的大学，找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有一番很大的事业是成功的？谁给你定成功的标准呢？这个孩子呢想了一下，他说其实是神最后定为是个成功失败。所以我想到我这一生的时候，想到我过去所在的地方，甚至另外一个洛杉矶山火发生的地方叫 Eaton Fire， 非常靠近我后来读的神学院的地方 Pasadena， 非常靠近。我看到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感伤，非常的难过。所以呢我就想到美国今天到了这个地步，因为后来我听人家说在洛杉矶呢，我不便表示我自己的看法，但是有人说这个洛杉矶是受到神的审判，因为呢全世界60%还是70%的这个 pornography 这个色情的东西都是在洛杉矶输出拍摄的，这变成一个污染全世界的一个地方。可是呢当初呢来到美国的这一批清教徒，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想把这片新的土地造成是像耶稣所说的那造在山上的城。造在山上的城是什么城呢？那不就是君王大军的城，耶路撒冷城吗？耶路撒冷城在山上，远近的人来了都是往上走，瞻仰这座山的这座城的荣耀。白天的时候看到圣殿的顶上金光闪闪，一片光明；晚上的时候看到城里的灯火，万家灯火照耀黑暗。可是美国为什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所有全世界人特别是中国人所羡慕的常春藤的学校，这些大学许许多多，我现在已经因为很多年前我考察过了，许许多多从前都是从神学院开始，哈佛，连哈佛大学的这个名字都是因为一个牧师过世的时候把他的带几十英镑还是多少吧，还是多少钱捐了出来给这个学校，所以这个学校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做哈佛。一个贫穷的牧师可以祝福一个学校，从神学院 宣教士训练的场所变成举世闻名的大学。可是如果你今天去了哈佛，你说你是基督徒，哇，你可能要受到极大的嘲笑和攻击，你可能是全校智商最低的人，他们要这样想。你要知道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第三任校长，那个时候还不叫普林斯顿大学，叫 New Jersey College， 同样的是训练传道人的地方。那里的校长是谁呢？是美国最有名的神学家牧师 Jonathan Edwards。 可是今天我们哪一个牧师可以去这边的，就不要说什么大学了，一个 college 你进去做校长人家也不要。我曾经来到这里的时候非常兴奋，我问过 Stanford， 问过 UC Berkeley 附近的一些教会的牧师，我说哦，恭喜你在那里牧会，你们教会里面一定有很多教授。他们就说一个也没有，还是要说很多，一个也没有。这个就是今天美国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翻转美国呢？因为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并不是跟这些世界上这些有血有肉的人在征战，我们征战的对象还有天空属灵的这些恶势力。所以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可惜以前我在福音派教会，我们往往是讲一讲，但是实际我们是非常理性的人，我们是很会读书的人，我们讲到就是解解经，解完经以后就觉得自己很满意就完了，完事儿。但是今天我真的看见了，如果我们不去与这个恶势力征战， Andy Wright 在这个解释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说撒旦是很幽默的，撒旦往往会做一个假货出来让你看。今天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假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有三位一体，对不对？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撒旦也会造个假的翻译出来，谁呢？龙，是古蛇啊。再来呢，下面是兽。再来呢，假先知。这是这个世界上，假先知代表什么呢？是最靠近我们的这些败坏的宗教。你要如果你看一下的话，你可以看到，川普总统前一阵子去他就职的时候去做礼拜。那么那个首都里面最富丽堂皇的教会里面，一个女性的牧师，她是那里面的主任牧师。那么当然我觉得她有权利那样讲道，但是呢我只是认为她讲的道呢不符合经训。这是败坏的宗教，假先知。再来上一层呢，兽。兽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兽都是从海里上来的，因为从他们的西边上来的这些帝国的势力，这些压迫人的这些政权。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一些，当我们最近看到揭发的一系列，只是美国的冰山一角嘛，我相信全世界都是如此嘛。马斯克的那个 Doge 去发现了，浪费了多少的公款去做多少不义的事情，甚至台湾都接受了很多的，有一部分的钱去在那里 promote 啊，宣扬平权啊，这些同性恋啊，这些各种，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再上来当然是撒旦，他以圣父自居，那下面圣子就是那些敬拜他的那些，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是深层政府。那么再下来就是教会的假先知跟那个。当然我们不需要去做正向的连接，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的败坏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来对抗。我记得我在1992年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叫 The Last Mohicans。 The Last Mohicans 呢讲一个、Mohican 是一个这个原住民 美洲的原住民的一个族。那么呢这个族里面呢一个男人呢他养了一个白人的孩子，自己也有一个孩子，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自己的孩子死掉了，白人的孩子呢带着一个英国军官的女儿呢跟他就是站在一个山顶上，然后呢他发表呢这个人他讲最后，因为他是这个族最后的一个人，他说呢我看见呢很多很多的人要来把我们这些原住民撵走，我是最后一个，然后呢将来来的人呢就是像我白人的孩子这样子的人，然后呢我的白人孩子呢也要走掉，因为还有很多的人要来，他们在这里要经历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事情，这不就是这样子吗？圣经不是说我们是大地的客旅吗？我们是寄居的客旅，一批人一批人走掉，这些人来美国干什么呢？很多人不是像我一样吗？当我来的时候坐在飞机上的时候，好像是华航的，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台湾同胞，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在美国多赚钱呢，我到中国大陆去买那些古董在这里卖，我开法国的汽车，法国的汽车啊，现在都没有人听过那个牌子叫 Peugeot， 没有人开那个车了。他说你知道那些邻居那些 redneck 红脖子开什么烂车，我瞧不起他们，美国人衰落了，现在我们才有钱。所以这是一个提醒，一代又一代来美国的人只是看到美国的利益，从来没有看到原来要那个理想是在美国建立成一个造在山上的城。光是我们中国人对于旧金山这个地方的名字叫金山就已经非常的滑稽了，说明一切。因为 San Francisco 是纪念天主教里面的一位圣徒叫Saint Francis of Assisi。 这个圣徒呢我们不需要多讲，但是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有金子挖金。那么今天来的人不都一样吗？进入这里，如果大家来到这里只是夺取这里的利益，那么这里的人，前一阵子我在一个小学里面，一个也是幼儿园哈 preschool 都有，里面教书的时候看到一个现象，就是那里最聪明的孩子呢都是印度孩子、中国孩子，然后这些白人的孩子呢几乎都乏善可陈，非常的可怜。所以你看到那些 Last Mohicans 他的预言吗？白人也走了，来了一批又一批，这是没有关系，只是这些人呢已经忘记当初祝福美国的理想，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必须要注意，而且这是就是我讲君尊的祭司的来源。第一个在旧约里面提到的祭司呢是麦基洗，麦基洗德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在希伯来书里面讲，不知道他的族谱，也不知道他的来源，但是呢在创世纪里面呢提到他的时候呢是讲亚伯拉罕，就是我们属灵的祖先带着他十分之一的奉献给麦基洗德，然后麦基洗德呢接受了他的奉献，给他祝福。所以我们一看到一开始的这个祭司的工作就是祝福，这跟我们今天不同啊。我们今天来到美国的不是祝福美国，很多的人是咒骂美国，教导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甚至白人尤其被洗脑的特别厉害，他 他们是罪魁祸首，罪无可挽。我们要决心起来，把这些传统都打倒。不是祝福，咒诅这个国家，把这个国家的东西搬回自己的国家去。这个国家再沉沦不关我们的事，但是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会在这里住下去，一代一代的，我们必须要祝福他。不光是麦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你去看我们属灵的祖先亚伯拉罕，上帝跟他说话的时候，你要离开本族本家怎么样？你要成为大国，你要祝福别人。一开始上帝就叫我们属灵的祖先亚伯拉罕祝福别人。我在纽约短期做传道人的时候，纽约许许多多长岛的教会都已经卖给犹太人了，好像连最后一个基督教教会医院都卖给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到现在，一直到现在，他们虽然很会赚钱，还是拿出很多的钱做慈善事业。你如果去查考，我可能很多年前查考的，美国做 charity 慈善最大的团群体是犹太人。那基督徒需要，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是我们的属灵的祖先，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国家里面，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子子孙孙，我们想到这个国家的发源，我们要向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因为上帝给他的约是你要祝福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要这样做。在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同样的，他做的事情是祝福。所以做君尊的祭司，什么是君尊的祭司呢？ Royal priesthood， 我们是一个群体，每一个都是祭司，每一个都是祭司。 Royal priesthood 是说我们是皇家的祭司，我们的王，我们是在基督的王之下的侍奉的祭司。这个祭司的工作之一已经讲明白了，就是祝福。所以我最近在想，我老了，我也做不了什么事，可是呢，师母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呢成天呢要在外面走路，或者是叫我开车带着他转，所以他到晚上的时候呢，他还要在最后一趟车要开一开。那么所以呢，我就跟他一起一边开车，我们就一边祝福我们过这个经过的路。尤其是在洛杉矶的大火之后，求主赐福这块地方，保守这一片地方，不要发生大火。前一阵子没有下雨，求主降下雨来，山上不宜发生大火。这里面若有想要点火的人或者什么人，求你，求你保守祝福，派遣天使天君，这是我们起码可以做的事情。你要知道，如果你不，我举一个讲一个例子，我在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那个教会买了一个新堂，但这个新堂呢，里面有很多隔成小间的，是租给别的公司的，没有钱，所以呢我们没有钱付清，所以呢还要租给别人。直到有一天呢，有一个这个租户呢，他抱怨，他说我今天好热，牧师你要开冷气。我说都有冷气啊。他说怎么没有呢？我说哦，那冷气在哪里呢？哦，他说那个开关呢，在我旁边那个房子。我说你旁边那个房子我去，那里面没有人啊，很久已经没来过了，怎么办呢？当然我有钥匙，我也没办法，因为这么热，好多人去打开以后，让我大为吃惊。 因为这个房子里面摆了好多的书架，上面都有那些蓝色的一个象的头，然后好长的鼻子。天啊，这是一个我们敬拜神的地方，却躲了这么多偶像在里面，多么可怕！是为了神殿前，这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坐船从欧洲到这里建立一个建立基督教的一个社会的或者一个国家的人，他们能够想得到吗？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已经疏忽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所以我们先讲到你必须要做一个祭司，皇家的祭司，我们在基督的带领之下，基督已经在天上坐着为王了，那么他为我们代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请问你，有一次我去山东哈，然后这个山东接待我的家庭非常好，他是温州人，商人，家里养了好多的神学生哈，供吃供住，然后还从台湾或者美国请老师来教他们。然后这个太太呢就告诉我，女主人就告诉我说，牧师啊，最近我儿子给我一笔钱，叫我去做 DNA test 看一看哈，我们的祖先里面有哪些血统啊，如果有犹太人的血统呢，说不定我就移民到可以到以色列去，祝你有犹太人血统，说不定有。但后来测出来的话，有一些南岛，就是中南半岛下面那个小岛的土著的血统，他这也不是很失望，因为我们云南啊那一带很多有这种血统。汉人其实是一个 myth， 根本没有所谓的纯汉人，你的血统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东西。请问，就算你有犹太血统，你可以做祭司吗？ No way， 没有可能哈。当初神对摩西的指示就是你哥哥亚伦还有他的后代啊，祭司也好，大祭司也好，都是亚伦的后代，没有可能。你要不要说犹太人呢？犹太人都没有资格。所以今天我们是何等的在新约里面我们被提升起来，这是我后来讲的。包括说保罗把自己形容成渣子，渣子就是那些吃了吐在外面的那些不要的骨头啊鱼刺啊那些东西，渣子。我们跟保罗比更是渣子，这个世界上的渣子。但是今天在新约的时代，神却把我们提升到这么一个崇高的地位，可以去祝福人，而且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简短的讲一下，第一个讲到撒冷王，这个麦基洗德，他为亚伯拉罕我们的先祖祝福，给我们立下了祭司的榜样。再来呢，我们讲一下，就是刚才讲到在旧约里面就有利未人亚伦的后代，现在我们居然我们的命运被神翻转，做了祭司。再来呢，再讲讲就是祭司的这个历史。到了两约之间，这旧约和新约之间呢，经历到就是犹太人从这个回归，那么那个时候是波斯时代。那么后来呢，波斯帝国呢被希腊帝国灭了，所以经历到希腊时代，然后再经历到罗马时代。尤其是在希腊时代呢到罗马时代呢，因为受到异国的统治，所以呢他们的大祭司呢或者是祭司呢受到政治的操纵。有一些人呢虽然可能仍然是，我想仍然是这个亚伦的后代，可是他们是用钱买的。到了耶稣的时代呢，希律的时代更是如此，希律呢还有罗马的总督呢都要控制大祭司，所以这些大祭司呢都是花钱贿赂卖来的。 已经不纯正，即使他们的血统纯正。所以就跟圣殿一样变成了贼窝以后，耶稣斥责圣殿是贼窝，那里面就是在做一些贼的工作，靠着买卖这些供物，牛羊鸽子兑换金钱，大发利市，靠着拿这些钱再去买大祭司的职位。一个贼窝必然要被废去，更何况当基督来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基督呢就像是一个行走的圣殿。如果行走的圣殿，因为神的灵在基督身上，基督是神，如果神已经来到这里，那么我们还需要那个圣殿吗？不需要。同样的，大祭司这整个的阶级已经败坏了。当主后七十年的时候，罗马的皇帝提多，那个时候他是将军，率领士兵攻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甚至在攻进之前，耶路撒冷城已经很久没有粮食了。那些有钱人，当然历史没有这样子的记载，但是很可能包括那些有钱的祭司啊，祭司长就是大祭司或者做过大祭司这些人，他们这些人怎么样呢？把金子丢在街上，因为金子买不到一点吃的。那个时候人已经开始人吃人了。弟兄姐妹，这个虚妄的圣殿是谁的保障呢？如果一个宗教已经败坏了，这些盖在这里教堂或者是华盛顿的最豪华的教堂，是你什么安全的保障呢？没有保障，没有保障，都要被拆毁，都要被扫除。如果这里没有神的灵在这里，没有圣洁在这里，没有一群仍然忠心的、仍然在这里为人祷告祝福的人，一切没有保障。就像洛杉矶，洛杉矶那里有钱的区并不是没有华人居住哈。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青岛宣教，大概也二十多年前了，坐在美国飞到中国去的飞机上，旁边坐了一个人，我跟他聊天，他年纪比我还轻。哦，他说我是跟你同校的，聊到，我现在住在 Brentwood。哇，我一听住 Brentwood 还得了吗？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学校旁边是 Barry Hughes， 再来 Brentwood。再来 Pacific Palisade， 再来 Malibu， 从 Sunset Boulevard 日落大道一路开下去，尽都是美丽豪华的庄园。但是现在 Brentwood 好像没被烧掉，但 我看他也吓得够呛，可能他要赶紧卖房子。这些东西在神的审判之下转眼灰飞烟灭，你一生的果效什么也留不下来。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的儿女仍然要在这里，我们不是跟随那些贪婪的人一批又一批的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尽量的攫取，尽量的把这些财宝拿到自己的国家里面去，然后我们憎恨这片地方，我们要祝福这片地方，天天的祝福，时时的祝福。刚才讲了，所以两约之间，刚才已经讲到，为什么会轮到我们做祭司呢？我们又没有哪一个是亚伦的后代，但是这正是因为祭司在基督的时代早已败坏，所以我们这些保罗口中的渣子提升成为祭司。那么祭司第一个工作呢，有许多的工作，我 第一个工作呢是献祭赎罪，这是很明显我们都知道。对于我们呢，我认为最好的献祭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十二章讲的，弟兄们，你们以神，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弟兄们，这个祭啊，献上了，是一个礼物，你不能够收回来的。我刚做传道人的时候啊，有一个广东来的老太太，姓甄啊，就是台湾有一个演员叫甄甄啊，甄妮，哎呀，那个甄啊，所以广东话叫燕啊，燕婆婆。这个燕婆婆呢对我非常好，所以呢我呢要投桃报李，在她生日的时候呢，我就准备了一个精致的蛋糕送给她。可是呢，在这个聚餐以后呢，他们呢啊切那个大蛋糕，把我这个小蛋糕呢摆在一边，然后呢我就觉得很没面子，没有人重视我的蛋糕。然后呢，我就去问他的这个媳妇，我说 Rose， 为什么不切我的蛋糕呢？为什么不向大家说这是王牧师敬赠给你婆婆的呢？这个广东人说话很直截了当，他说，牧师，你送我们就由我们来决定了，你不用管了。啊，你还能够拿回去吗？你要拿也可以啊，今天我们蛋糕吃太多，那所以呢很没面子，很没面子，对不对？但是领教，对不对？你送了神的，你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给了神，你能够说你收回来吗？
不行。
而且这个活祭是收了没了，你把你一切都给神了。所以怎么讲呢？可以这样讲，有一次我一辈子只去过一次欧洲哈，而且还是去奉派去卖书的哈，所以哪也没去，只去了，说是欧洲是好听，只去了英国哈，而且在一个我忘记了，在伦敦哈，我一个神学院派我去卖书，所以我就人家在里面聚会，我就在书摊上站着。然后呢对不起啊，因为我脑子坏了，我一下想不起来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一段啊，好，我就带过了。然后接下去哈，这一段话还没有讲完，保罗说话，他接下来他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哦，对了，我刚才讲到，因为那里面聚会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神学院院长啊，他是一个老的白人啊，他在好像是在 North Carolina 或者 South Carolina 还有一个神学院叫哥伦比亚还是什么，跟那个哥伦比亚大学完全没关系。那么他讲呢，他说哈，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们如何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给你一个 idea， 说如果你一张支票只签你的名字，然后其他空白交给一个人，任由他填写。那么这个，如果你把这张你的生命的支票交给神，任由他填写，这个是完全的献上。这是神所喜悦的，可是这个会得到什么效果呢？这个效果是呢，我们呢既然把身体已经献给神了，所以我们再也不会效法这个世界的价值，所以呢我们的心意才可以更新变化。如果我们同意这个世界的价值，我们的心意不可能更新变化。有一阵子我看到台湾的所谓的进步，我甚至说台湾不错哈，这个很进步哈， 这个很多的同婚啊这些啊给人自由，我要在这里忏悔，我已经忘记我自己是谁了，或者我所信奉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神了以后，完全的交给神了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心里面发生心意更新变化，跟这个世界再也不同，然后接下来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你的心思意念全部在这个世界，你跟这个世界是走一样的道路，你怎么可以知道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呢？这恐怕就是 DC 的那个牧师哈，他穿得多漂亮是不是，然后他对着川普总统讲话的时候，川普总统脸色凝重，对不对？他带着先知的口气跟川普讲话。就相信当你的心思意念已经背离神的道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晓得，其实在那些教会里面就是一直往上升。讲一个笑话，以前我在一个卫理会读神学，我读神学的时候在卫理会聚会，所以他们叫我留下来。讲的最好的理由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卫理会啊，现在白人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要靠这些 minority 你们这些新移民进来补充我们的教会啊。所以我们的教会要怎么样呢？一定会好好的提拔你。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的主教下面的那个监督就是一个上海人？然后为什么会用他呢？是因为他是 minority。 所以我每次听这个上海老先生的老牧师讲到呢，他讲三点无厘头的讲到，然后引得会众那些老白人呢非常的开心。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不是责备这个教会，你要知道你读卫理会的历史的时候，你会想到多么的伤心。
对，
我在神学院里面读神卫理会历史的时候，卫理会当初没有这个卫理会，他是在英国的，他所以 John Wesley 把这些 传教士派过来，他们甚至没有案例，因为 John Wesley 还想留在国教里面，他不敢案例他们做牧师。这些人来的时候在美国的亚破拉契山最穷的地区，现在这个范斯副总统还是大概那个穷得不得了，那是 West Virginia 这些山里面，他们没有教会的，没有什么据点的，他们如果这里住了几户人家，他们就骑着马礼拜一来，再到礼拜二再骑着马到那里去转来转去。当时卫理会故意把你的牧师的这些传道人的薪水压到最低，一年一度开大会的时候就在算那，为什么有人又跑掉去结婚了？是薪水给太高了吗？在这种环境之下，非常的苛刻，非常的苛刻。但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到了 Civil War 的时候，卫理会变成美国第一大宗派。但是这个宗派为什么到今天衰落成这个样子呢？因为在二次大战之后，哦不是，一次大战之后，德国需要很大的赔偿，德国需要的是 hard currency 美金、英镑这些东西，他就大量的制造神学博士。在之前美国没有什么神学博士，你大学毕业去读神学院出来还是给你一个Bachelor degree， 因为你从前并不是读这个，连 Master degree 都没有，就是你从前不是读神学的，所以还是 Bachelor degree。 但是一下子你可以到德国去拿一个 PhD， 大家都去，卫理会把他们最好的学生、最聪明的、最年轻的、长得最帅的全部派去。但这批人回来以后全部不会讲道，因为他们受的新的训练，所有的神迹奇事都不存在。你可以用心理学的法则去讲，譬如说耶稣的五饼二鱼是因为有一个小孩无私的把他的鱼和饼拿出来， 所以大家看到都感动，都把藏在里面。用心理学，这不是开玩笑。所以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都不会讲道，因为这些道都不能讲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讲道。所以我们还是要，弟兄姐妹，我讲这些历史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国家的教会已经背离神的道太久太久。我们要做，我们就算是再卑微的人，像这样每天糊里糊涂的带着我的太太东跑西跑，让她走路开车，然后回家她问说今天吃什么，她说冰箱很多东西，她说有吗，然后她说我要吃汉堡，我说汉堡吃太多不好，她说而且我没有钱，我骗她，她说我有钱，我说你哪里有钱，她说我有信用卡，我说你傻了吗，信用卡是要付的，不是说你花了就不。但是即使像我这样无用的人，仍然可以时时刻刻为我的邻居，为我的社区，为整个的湾区，为整个的加州，为整个的美国，为整个的世界祷告，对不对，代祷。而且我在许多年前，我已经就把我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我相信我做到了，起码我有这样子的心智。所以我劝弟兄姐妹，你准备好了吗？你是不是愿意把你自己献给神呢？如果你献给神了，你就收回来了，就像我的那个蛋糕一样，人家就算丢了垃圾桶，或者是冰到明年再吃，也不是你的事了。然后你开给上帝的支票是一张空白的支票，你签了名，上帝填多少你就是多少，是最好的祭了。再来呢，祭司的工作呢，为百姓代求，这个当然没有什么好说。但是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这个也是我们的属灵的祖先亚伯拉罕做的最好的榜样。他的代求就是当天使告诉他，或者那是上帝 in disguise 告诉他要毁灭这个索多玛和摩拉的时候，他苦苦的跟神讨价还价。如果有50个人你还灭不灭，40个人还灭不灭，直到10个人。这就是我们不是带着一个幸灾乐祸的心情，因为即使带着幸灾乐祸，说不定哪一天我的房子也被烧了，因为烧我的房子的隔壁的几条街，我的房子会被烧。这个就是罗德的结果，是不是？而且我们跟罗德不是很像吗？我们今天所居住的湾区离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在许多传道人讲比之更甚，对不对？比之更甚，所以我们要格外的小心，跟神拜，在神的面前苦苦的代求，这是我们需要做到。我不多讲时间了，但这是最好的榜样。那么教导律法，祭司有教导律法的责任。今天我们就是传讲福音，当然刘牧师的这个理想，我们成为一个历史大师，成为一个医治的中心，这是非常好，就是我们这就是福音嘛，对不对？福音就是好消息。如果你只是跟人讲一套系统神学的，来了好要受洗吗？可以啊，上2个月的受洗班，从三位一体讲起，这些干巴巴的东西能够救谁呢？包括我一个传道人，当我听到我的妻子情况的时候，我的那一套神学能够救他吗？我的最好的，我的一个好朋友，大学同学，他是台中人，他家是大地主， 又是长老会，所以他毕了业以后呢，他不用像我们急急当忙忙的要考预官什么，他先去考那个学士后的那个医学院，他进了阳明。等到在阳明最后一年的时候呢，他受到感动，去读台湾的神学院。在读台湾神学院一两年以后呢，他又跑到美国来读神学院。在美国呢，他又遇到了德国当时最有名的神学家，又跟着他回到德国去读。后来他在德国读了神学以后呢，他又读了，又到英国去读一个博士。弟兄姐妹，他读的是系统神学。不客气地说，这些东西能够救我的太太的话，我赶紧去给他跪在地上，买一张飞机票回到台湾去，跪在他面前，求他饶恕我以前没有看中他，求他医治我的太太。但是弟兄姐妹，这些东西都不能救人。我们要在这里回归到当初使徒时代的福音，使徒时代的福音。你说那不存在吗？或者是说现在没有了吗？我问你，什么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已经消失了呢？如果圣经使徒时代没有消失，在教会的什么时代告诉我们这些消失了呢？我只记得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欧洲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神学家，也是这个人文学者，叫伊拉斯穆斯。有一次他去见当时的教皇教宗，把他带到圣彼得教堂去，说 Erasmus，你看这些东西，这些财宝。他说在彼得约翰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富足了，再也没有缺乏了。 Erasmus 说，教宗，的确如此，但是当时约翰彼得到圣殿里面医治的那个哪一个瘸子是不是，我们现在办不到了。我们有了这些，但是我们却失去了神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归到福音时代的初代的教会。所以今天你也没有这个 PowerPoint， 因为我都是一个 low tech， 所以我这是使徒时代的讲道，不是使徒，不是使徒性的讲道，使徒时代讲道什么都没有，就是凭空讲。只要不要讲到你们有人昏
睡，讲得很好，讲得很好。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窗户，不会像有人坐在窗户旁边听的，听了越把它摔下去，我死了，我们有刘牧师。好，但是求神。好，我们讲到教导律法。我们要在这里教导真正的福音，福音是好消息，基督的好消息，基督是王带来的好消息。当时的福音的意思就是，罗马的君王他生了一个儿子后，他登基，他说：“哦，福音，福音，那个福音的字是从这里来的。”但我们现在的福音是基督是王，
没有，
基督做王，基督坐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他在生前。他在世上的时候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的信徒都可以去做，而且还要比他做更多的事情，这是他对我们的保障。所以当然还有管理会幕圣殿，我在这里不多说，我想希望在五分钟内结束，因为这里有很多东西你可以自己去探讨。只是呢，在我准备的时候呢，我想到了几节经文，这个经文呢可能跟这个，因为我常常的是一个突发奇想，那可能不是非常的关系，只是呢，我来这里呢分享一下。我想到的呢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哈4:7里，我刚才已经讲到了，保罗把他自己形容成是一个渣子，他是这样讲呢，其实他心里面是非常的难过的。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他建立的，这批人都是他拉拔起来的， 可是这一批人呢，是哥林多城里面的新兴的阶级，因为哥林多城呢是东西两面，如果当时他们要做生意，要从埃及是当时的谷仓，他们要把谷物运到罗马去、欧洲去的时候，必须要经过，当然他可以绕海走这个希腊的南方，可是呢，地中海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平静，所以呢，他们最好呢是经过哥林多地峡过去，所以哥林多地这个城市呢，就成为一个很多的商旅新兴的大城市，繁荣。这些呢，原来保罗说你们当中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出身高贵的，没有什么有智慧的人，
嗯，
但是呢，这些人呢，一旦有了钱以后，个个都了不起，所以呢，他们觉得呢，保罗呢，啊，又受了一些保罗所谓的更大的使徒，或者呢，保罗的心里讲，那些就是假使徒，就是耶路撒冷来的这些光讲律法的使徒的第二代。那么这些人呢，开始瞧不起保罗，所以保罗自己也说我其貌不扬，长得也不好，然后讲话也无力，写起信来非常厉害，因为他受过很好的这个教育，别人呢见到人的时候呢卑躬屈膝的说话很，所以这些人开始瞧不起他，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当时的在这个希腊城市里面教学的这些哲学家，这些哲学家身上喷着香水，然后穿着偷感，然后讲话的时候，然后这个讲话的时候非常有自信，但我们的保罗呢，他连一匹马都没有，驴子也没有，他大多数的时候是走路，他坐船的时候也是坐在甲板上面，没有下面的舱的，他有的时候常常是住在路边上的树下的，还怕盗匪来抢他半夜，他如果住那个旅馆的话，那个旅馆里面他不是可以有一张床睡，他是在外面，人家有一个 fire pit， 一个火炉，他在旁边睡在那里。如果你去床上睡也可以了，可能很多跳蚤，当然多交一点钱被跳蚤咬。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穷乏困难的环境里面，穷乏困难的环境里面，所以人看不起他。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节是怎么讲，他说我们有这样的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是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觉得呢，这里有一个我以前看过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哈，这是一个解经家他讲的，不是我自己，他说在美国在战后哈，二次大战之后派到英国哈，派到美国来的大使哈，叫做 Oliver Franks， 奥利弗法兰克斯哈，他1905年到1992年，这个人呢，他原来是一个牛津的学者，他的妻子好像也是，但呢，他在战后的时候呢，派到美国做大使，那个时候呢，美国对英国并不放心，因为英国的政府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就跟最近范斯副总统在慕尼黑演说的时候讲到英国的政府，说一个男人他在堕胎诊所前面祷告，结果被英国的警察抓到，罚了他$1000，那问他说你为什么在这里，他没有妨碍人，也没有出生犯人，他说这是我过去的女朋友在这里堕过胎，我为那个孩子祷告。你知道英国可以堕落到这种程度，可能你也不觉得太稀奇。所以在战后的时候，英国有一个 socialist 的政府，美国对他并不放心，所以呢他们双方都心知肚明，所以这个大使呢 Oliver Franks 呢，他呢不敢打电话回去报告英国政府他有什么秘密的东西，他也不敢打电报，因为电报也可能被人泄密，他做什么呢，寄信，
快不是外交的邮件或者是什么急件或者速件，都不是，他用一个最普通的信封装着，然后呢他出去散步的时候呢就随便丢在一个邮筒里面。这个就是这个解经家讲，美国人再也不会想到最机密的东西藏在最普通的信封里面给寄了。这个就是上帝把他最珍贵的信息摆在了你我弟兄姐妹们的心中。我们都是瓦器，都是那个最平信的几毛钱就可以寄去的信，里面但是装的是神的最高机密，就存在你我的心中。今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成全可喜悦的旨意藏在我们心中，使得我们可以做成祭司。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代求的时候，可以合神心意，为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有时候的时候，当然我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面我很失败很失望，但是呢我们就是要靠神的话语，当我们解开以后来鼓励我们自己。所以讲这个道呢，也是我听到说君尊的祭司，我从前很少从来没讲过，去查考的时候也是在提升我自己的灵性，让我自己重新的兴奋起来。所以呢我们知道福音是一个道制的，升高的要降卑，降卑的要升高，渣子要变成
珍贵
瓦器，但是里面藏有宝贝。这是我们福音的大能，那些再加上我们教会里面所主张的原文是所提一再提醒的。你知道我跟我的妻子结婚不久以后她就流产，流产以后呢我们也不知道，糊里糊涂的，后来才知道她很多子宫肌瘤，后来小孩子走。只是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发现那个红色的棉被上呢摸的是湿的，赶快带他去。结果呢看过他的这些妇产科呢，我们换过去都说不行不行，我那个时候真的没有想到应该带他去急诊。然后呢我开了一辆 Toyota Corolla， 跟我今天开的一模一样，他坐在旁边，然后我们就一路唱歌，每到一个诊所出来我们就唱歌。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是瞎眼看见，瘸腿能行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阿们，
这就是宝贝放在瓦器，
阿们，
要成就世人看来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阿们。
所以我仍然相信，带着信心，知道我的妻子还有我的整个家庭仍然要站立起来为神工作，
阿们，
阿们，
阿们。
再来，过去我们都知道。尤其是希伯来书讲这个就算大祭司，不要说普通祭司，也是一年一度进入至圣所去，而且他还看不到什么神的荣光，不知道如果神的荣光看到了可能当场击杀他，
对，
因为很多都是贪赃枉法，所以他们很紧张了，我们都听过他们要在他们的这个袍子上面下面吊着金簪，脚上要牵着线，万一死在里面，人还要把他跟这张绳子拖出来，免得臭在里面。明年才能派一个大祭司进去，他已经变僵尸了。所以呢，可是今天不必。保罗在一段经文里面讲，在哥林多后书3:18，他讲这个故事，就稍微讲讲。他讲说，旧约的执事。看新约的执事，旧约的工作，新约的工作。旧约的执事工作呢是律法， 那个律法呢是叫人死，那个律法就是说你该死，你该死，你犯了，你犯了，你没有办法，所以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死路一条，所以那是让人死的知识。但是呢，即使摩西在领受这个使人死的执事的时候呢，因为在西乃山上待了40天，所以呢神在云彩中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虽然不能够面见神，但是呢因为跟神相处40天，所以他脸上呢就沾了神的荣耀亮起来。这很可怕，因为看到哪一个传道人脸上有灯泡一样的那很可怕。所以当摩西下山以后呢，这些以色列人呢很害怕，对不对？知道这是神的荣光。那么大家是不是都应该把他戴一个太阳眼镜？没有。大家是不是都用帕子蒙起来？也没有。干脆叫摩西你一个人，你把帕子蒙起来，对，你把那个荣光蒙起来，我们大家都看不见，不用害怕。但是呢，保罗说这个荣光啊，久了还是会褪去的。不是一直在摩西脸上的，但是今天新约的执事是圣灵的执事，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因为保罗看得很清楚，那个执事是圣灵使人得到自由，因为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看到那些被鬼附的、被疾病所缠绕的那些心硬的人，经过圣灵的感动得到医治，心软化了。
哎，
所以他说这个执事，新约的执事是使人活的执事。他说如果摩西去领受那个会死使人死的执事，脸上神还给他那样子的荣耀，那我们今天的荣耀就更大了，只是我们看不到。但是这个是你也这样可以这样解释，诗篇里103篇说他以慈爱还冠荣耀做你冠冕的，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那你看到今天基督徒头上都戴了冠冕吗？但在天上的天使看见了，神爱你，仁爱就是爱，神的爱在这个人的身上，神的慈悲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他戴了冠冕，天使可以看。所以也许在灵界里面，天使可以看见我们脸上的荣耀，而且这个荣耀我们现在不需要像大祭司战战兢兢一年一度进去，因为当耶稣死的时候这个幔子已经 破掉了，就象征着我们直接可以每天亲近神，而且我们做的是新约的执事，是祭司，这是多么尊贵的一个工作，我们天天可以面见神。当我们天天面见神的时候，我说我们就好像跟神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从镜子里面看到。为什么从镜子里面看到呢？当然我的解释是这样子，因为保罗说我们现在好像看书好像是看不清楚，像镜子，当时的镜子是铜做的，看不清楚，直到你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明白了。所以今天我们好像对着镜子，我们观看看出，我们居然看到基督的形象，给基督透过他话语灵与我们同在。而且呢保罗说呢，这个光呢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弟兄姐妹，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荣耀。有时候想到我们在这个世上真的是卑微到不得了，太卑微了，太卑微了。但是这是保罗给我们多大的一个鼓励，当他被他自己创建的教会瞧不起的时候，甚至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当面顶撞他，让他觉得我今以后再也不来了，那些长老执事一个都不帮助我，你们该帮助我的都不帮助我，让我这么羞愧，以后再也不来了。但是他自己可以自豪地说，他的执事是新约的执事，是圣灵的执事，主的灵透过他的工作使人得到医治，使人刚硬的心得到软化， 使人真正的能够得救。所以呢，他自己说，他呢每天他传的指示跟摩西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他每天在跟神面对面的时候，他的脸是容上加容，再也不会那个像摩西一样褪去那个荣耀。所以弟兄姐妹，这些经文都是对我们，尤其像我这样子71岁，我现在看看不太清楚，我的眼睛花花的，然后我今天怕我站立不住，所以我本来想上来的时候拉一把椅子坐在，就摆在后面预备。但是呢，刚才的敬拜呢实在太好，所以呢，让我呢不知道是不是血压升高对我，反而呢，虽然我闭着眼睛在那，但是我非常的 enjoy， 所以，我脱离人群太久，所以感谢教会，特别感谢刘牧师，所以呢，希望这是一个我们家整个家庭，包括我吃饭的儿子一个复兴的开始，我的妻子得到医治，
right.
然后昨天我收到那个新的护照，还是我的护照，我们可以随时回台湾去，这都是刘牧师安排的，感谢。然后我希望我们共勉，我们这只是其中的，如果你想到军中的祭司就可以得到很多鼓励，但圣经里面当你去挖掘的时候，多少的宝贝在那里，使你重拾信心，然后再次的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奔走，把那美好的仗守那当守的道。好，
所以结束祷告。
天父，感谢你带我来到这样一个有爱心充满祝福的教会，使得我们在这里白吃白喝白拿，然后却心安理得。主啊，这是我过去都不敢做的，也不敢想寄望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来得到弟兄姐妹毫无保留无私的爱心，有的为我们祷告，有的为我们医治，各式各样的服侍。我们仿佛回到了保罗所说的那个时代的教会，我们再次的祈求主使用我们这一群人，在三谷这个地区成为一个远近的人来求得医治，得到真正的福音，看经历初代教会的地方。说求你增长我们，增加我们得救的人数，也祝福我们的牧师师母身体健康都是医治，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顶礼兴旺，一起祝福我们所在的周边，或者我们有更大的梦想，就是我们这一小群人跟当时坐着船远渡大西洋来到这里的这些欧洲被迫害的信徒一样，在这里建造一座建造在山上的城，为你发光，为你做见证。我们这样祷告，以至于整个的美国得到复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